我们首先来讲《哥林多前书》概论的部分，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哥林多是罗马亚该亚省的首都，人口稠密，特别是它的地理位置，是它商业繁荣的主因。由于哥林多是在希腊半岛上，希腊半岛的东边是爱琴海。西边是亚底亚海，东西海岸最近的地点就是南方的这个海峡。那哥林多就位在控制着希腊半岛南方海峡的重要位置，是东西南北贸易路线交叉相会之处。在它东边9公里的港口就是坚格里。我们看到坚格里出现在罗马书16章1到2节，保罗就是。写罗马书呢，是请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姐妹带去。按照《使徒行传》18章，也就是保罗初次到哥林多建立教会的记载，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在那里住了有1年半的时间，然后呢，他离开了哥林多，就到了以弗所，然后经过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那接下去呢？他就又开始了第三次宣教的旅程，经过了加拉太、弗吕加等地方，再到以弗所，那就是《使徒行传》19章了。他在以弗所大概有前后住了3年，在这段时间里面，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接触。保罗到底写了几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呢？在5章9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卷《哥林多前书》，在这之前还写过，但这封信呢，却失传了，所以我们对这封信呢一无所知。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前信哈，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还写了一封信，在0前1章的11节，我们看到。说有格莱士家里的人带来了教会的近况，说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的事，而且教会其实也写了一封信，这个在0前的7章1节哈，一开始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也写了一封信，那要给保罗请教他很多教会的问题。可能是由斯提凡、浮图拿都和雅该古带来的，这个在0前16章的17节。主后的55年的春天，保罗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请提摩太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呢，送到教会当中。这个在0前的4章17节，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到0前的16章的10到11节，也看到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所以这一封信《哥林多前书》就是由提摩太送去的。但是提摩太送去以后呢，在教会里面，他发现教会有一些状况是蛮危急的，也就是教会有部分的信徒。他们否定保罗使徒的权柄，教会当中有一些假教师在保罗离开之后呢，进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煽动的这样的情况发生，也有一些人呢就受了影响，他们否定保罗使徒的权柄不承认保罗是神所差派的使徒。提摩太送了信去，然后回来报告了这个坏消息。那以至于不得不放下以弗所的工作，他匆匆地去了一次哥林多要澄清这些事情。那这一次的这个访问，我们后来就说是所谓的痛苦的访问痛苦访问，那当然就是保罗要面对这个教会里面对他使徒职分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么看重神所差派他做使徒的这个职分呢？那因为如果你否认、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同时之间就等于你否认 保罗所传的福音，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那经文部分你可以看到，在临后的二章一节，保罗说，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就不是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的那个光景。还有呢，临后十三章的第二节，保罗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他痛苦访问之后回来，回到以弗所，他就决定他要再写一封信。那当然这封信的语调就十分严厉了，但是这一封信呢，就也就是第三封了，就像第一封那个前信一样就失传了。那么在临后的二章四节，我们会看到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这也不像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情况。那这封信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的第三封信，所谓的严厉的信。那保罗就请提多送了这封严厉的信。保罗离开以弗所呢，他就去特罗亚等消息。他因为等不到提多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特罗亚，就去了马其顿。在临后的七章六到七节，你会看到提多报好消息回来了。这封信送去呢，果效很好，他们有悔改。然后接下来在主后的56年的秋天，保罗在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预备三访哥林多。所以整体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保罗有三次造访哥林多。第一次就是哥林多教会建立的时候，使徒行传的18章。第二次就是那个痛苦访问。然后保罗在痛苦访问之后回来呢，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请提多带去。然后提多回来报了好消息。然后保罗再写第四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了解整个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有几封信呢？用一个传统比较保守的说法那就是有四封信。一个是前书遗失了，第二封信是哥林多前书，那第三封信是严厉的信，好，这封信也遗失了，那第四封信是哥林多后书。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的就是临前临后那就是第二封跟第四封。然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整个哥林多前书一共有16章，它的一章的1到9节是引言的部分，那16章呢5到24节呢是结语的部分。那中间呢一章十节到六章二十节，我们可以说它就叫做问题教会吧，因为这个教会有纷争，有结党，有很多的混乱，那有乱伦的问题，有争讼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说它真是一个问题教会啊，没有办法讨主的喜悦。好，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七章一节到16章四节刚刚前面我说了他们也写了一封信来请教保罗一些问题，这个部分就说是教会的所提的问题。那有什么问题呢？有生活的问题，包括婚娶啦，包括吃祭物啦，这是七到十章有聚会的问题，一章里面有蒙头啊，有圣餐啊，也有灵恩的问题了十二章十四章都有讲到恩赐的事情，灵恩的问题，也有复活的问题，因为教会当中有人不信复活所以15章整章保罗教导复活的真理。那16章前面有四节是讲到这个捐献的问题所以教会也提了一些问题来请问保罗，来请教保罗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的结构其实是很清楚的哥林多前书的这一卷书的贡献是什么呢第一点呢，保罗教导清楚的教会真理，他解答并且指导信徒关于教会行政还有纪律方面的问题。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前书的贡献是保罗教导信徒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在信望爱上面显出基督徒的见证。 那第三点就是保罗他以自己身为使徒、宣教士、牧者啊这些的身份，带出了他为基督、为他人的侍奉观。就好像他在林前十一章的第一节，要我们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有非常清楚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可以学习。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清楚的教会真理，我们看到我们该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个榜样，就是保罗所带出来的他的为基督为他人的侍奉观，以及他生命的见证，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都可以有所学习。我们现在就进到经文的部分，首先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的引言，这个引言是第一章一到九节。首先我们会看到问安了，这个是一到三节，你会看到保罗的问安，那就是希腊式的一个问安的方式，先是写作者，然后写受信者，然后问安。那首先保罗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首先保罗他因为非常看重他使徒的这个职分，他是一个特殊的报信者，使徒其实就是一个报信者，也就是一个传达那个差他的人所要带出的一个消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使徒他有特别的身份，他们是特殊的报信者，也就是被耶稣基督被神所差派的，被基督所差遣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传道者，这样的一个宣教者，所以保罗说他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也还提了一个弟兄，就是索提尼。当然你知道保罗他常常是提希同工的，他在一些书信当中他还会提他是跟谁来写，但事实上你从这个书信里面的内文你就很清楚知道，其实以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写，奉神旨意是由神主动，这当然就带给保罗在侍奉上的把握，还有服事上的一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蒙召，从神的角度是呼召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侍奉者的角度是蒙召，这个召事实上就是叫过去，呼唤，神呼召我们，神将我们从世界这个黑暗的撒旦黑暗权势当中把我们召出来，让我们可以进到主耶稣基督的光明的国度。神呼召我们一定有目的，不会没有目的的，所以呢神呼召我们，然后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他也要差派我们来服侍他，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要侍奉主。那这封信写给谁呢？写给全教会了，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神的教会是一群蒙召的神的儿女，基督徒的集合所以特别第二节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不只是给哥林多，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神的教会当然不止哥林多的信徒是神的教会，他只是神教会之一啦。那神的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因信称义的，蒙召分别为圣的，有成圣地位的，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教会其实这个原来就是会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指一群人的聚集或者是议会或者是法庭的一个正式的集会。但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会呢，它就特指是神百姓的一个广大的很多很多百姓的一个聚集，就像当年以色列众支派聚集站在神面前一样 好，所以呢，这个神的教会，事实上今天我们是所有神儿女的聚集啊。那地上有很多的教会，但是都是神的教会，清楚的奉神旨意成立的教会，就好像当年以色列民聚集在神的面前一样，是非常的圣洁的。同时在第二节看到，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啊，所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就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归给谁呢？归给神啦。那我们有成圣的地位，我们要追求成圣的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在第二节你会看到，在基督里成为圣徒，我们也是蒙召成为圣徒。不要忘记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要分别为圣。保罗写的说，这个哥林多神的教会不光只是哥林多的教会了，真正来讲教会还有所有的各地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都被称为教会。那所以特别在第二节他说，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好，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啊，他们只是在各地所有教会中的一份子，你不要自我膨胀，因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教会，当然不是哈，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有各处都有求告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也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他基本上他是写给哥林多教会，他写信的是给全教会。我们知道现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状况，因为部分人受了假教师的耸动煽动呢，他们在反对建立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使徒保罗。但是保罗是写给所有人，也就是写给哥林多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不是站在某一派反对另一派，他不是这样。好，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只是在各地所有教会里的一份子。那对那些自认为是属灵人，然后呢就跟其他的人然后有分别，我们接下去在第十节就会看到有些人是这样的。好，那保罗就提醒他们，那么主是全地各教会的主，那主就是独一的主，独一的神，那因此教会就当合一啊。主是全地的各地的各教会的主，那主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主是独一，那么教会就应当要合一。好，第三节就是一个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平安其实就是神赐福给信徒，赐福给他儿女的一个整体的说法，好像是很简单的，但事实上却是有丰富的祝福在其中。我们从神领受救恩，我们从神领受赦罪之恩，我们就得享属天的平安。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得着了平安。有的时候环境有改变，但是呢，神的恩惠，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在环境的改变当中，我们心里的平安也是没有谁可以夺去的。真正的恩典，真正的平安，不是从哪一位领袖或者是哪一位这个有权势的人可以给我们的。好，恩惠平安只有从神而来，那才是真正的恩惠，真正的平安。好，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开始啊，一个问安。四到九节啊，我们会看到感恩了。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的写作模式呢，他常常就是啊，他一开始他会有感恩的哈啊，保罗是一个非常警醒感恩的啊一个服侍者。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好，你会看到感恩的源头是神，感恩的中心的对象是神，是主耶稣基督。多感恩就少埋怨，你常常埋怨大概就 不太容易感恩了。然后我们会看到在四到九节呢，多次出现有这个所谓的漠视性的语言。因为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保罗为着神赐给教会的许多的祝福而感恩，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么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那这些都是保罗为他们感恩的。但是所领受这么多的恩典是要彰显出来荣耀主的，因为耶稣会再来，在第七节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地方你会看到漠视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要等候主来，耶稣会再来。那到第八节也是这样，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也就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把他给我们的恩赐发挥了，我们做了好见证，荣耀他的名，教会也有美好的见证，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交账啦，我们就无可责备啦。你今天的属灵的光景跟末日，也就是耶稣来的时候的那个荣耀的景况配得上配不上呢？你今天的属灵的情况能不能够在主来的时候可以交得出账呢？那这些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不止这个部分，在第四章的第八到十三节，还有在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我们都会看到。那当然你知道到了第十五章讲复活的时候更是非常清楚的，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在第五节，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上帝给的美好的恩赐。但是如果你把神的给的恩赐照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去用的话，当然带出的就是一个坏的结果。那如果用得很正确的话，那当然就能够造就教会。
好，我们会看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一些灵恩的表现特别在第十二章在第十四章但反而他们就很狂傲起来特别十四章讲到方言的问题。那保罗就提醒他们最重要的是主的日子最重要的是有一天主来我们要交账你失去了这个盼望，疏忽了这样重要的真理，那么就把恩赐当作自我表现自我夸耀那这就是一个错误了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整个的这个感恩里面它仍然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那信徒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我们是在等候基督的显现，在基督的日子，特别在第九节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好，所以这个在整个问安里面你会看到感恩的部分，你会看到有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特质，神在基督里赐恩惠，信徒在基督里富足，我们是等候基督显现，在基督的日子他会来，我们要交账，我们要预备，有一天我们跟基督一同得份，一同得着荣耀。好，那所以其实在一章的四到九节呢这个感恩表明了保罗的神学以及他的牧者关怀。